正觉教团为平时导师于1997年创立，以修学实证如来的三圣菩提作为教团宗旨。平时导师证得甚深缘起，了达禅境亦如通达如来藏妙法。导师为人亲和平时，凡事与大众同事力行，成为大圣菩萨行者之楷模典范。正觉教团秉承导师弘护正法的初衷，设立台北、桃园、新竹、台中、台南、高雄、香港以及美国洛杉矶等八处讲堂，每年4月和10月开设禅净班，教导念佛功夫，实证念佛三昧，进而熏习三圣菩提之见，亲证宗门第一义谛，欢迎各界学人踊跃参与。
杂阿含经卷一，佛告比丘：善哉善哉，如今欲知如来所说法是义耶？佛告比丘：若一色说是生厌、离欲、灭尽、极尽法者，是名法师；若一受、想、行、识说是生厌、离欲、灭尽、极尽法者，是名法师，是名如来所说法师。
各位菩萨，阿弥陀佛。今天三圣菩提学佛事宜，要来跟大家谈一谈学佛者如何课诵。首先要说明说，今天题目是学佛者如何课诵。那么当然学佛者就有包括所谓的在家跟出家的不同外相，但是真正的学佛不只是在家人的权利，更应该是出家人的义务，因为这样才能够上成佛道，下化众生，而不再只是在口头上说说上求佛道这样罢了。课诵称为这个名词，应该是时代变迁之后而有的。因为在佛事之时，一般而言，都是听佛或者是上座说法之后，得空闲处而自己去观察思量法义。因为能够亲近善知识，听经闻法，并不需要有所谓的课诵，所以当然就没有所谓课诵的形式。虽然经典是在佛示现入涅槃之后才集结的，为了令后世学人能够精进的办道，经典中也常常说应当要读诵受持等等，所以课诵就能够作为学人精进用功的一种方便。因为课诵的时候就好像说还在听佛说法那么一般。好，现在来说说看一般所谓的课诵的意涵。现在是把所谓的日课啊跟诵读等等都包括在一起。那有一些善知识往往会教导大众说课诵时候要注意哪些事项呢？比如说修行的目的不在于形式，而这些形式却能够帮助我们达到身心的安定啊、健康啊、幸福等等的目的。课诵的专案可以多可以少，只要每天相同就好，乃至说内容可以依时间的长短跟个人的喜好而有所选择，但是供水啊、献香啊、礼拜啊，这些都不能缺少。然后也许他又会说，最后一定要有三皈依、忏回向记， 然后还要什么？愿消三障诸烦恼，愿得智慧真明了，普愿灾障悉消除，世世常行菩萨道。然后礼佛三拜，哎，课诵完毕。好，对于初级的学人而言，我个人倒不反对说要去注意这些规矩啊。但是除了这些规矩以外，为了要让学人在修学佛法的过程中进步得更快，我倒是要提醒大家说，我们应当时时的警觉说，我们学佛到底是为了什么。每一个人在自己学佛的过程中施设了种种方便，比如说念佛啦、持咒啦、课诵啦、抄经啦、拜忏啦等等等等，那这一些施设是不是能够达到你所施设的目的？这就好像说，世间法上某甲会努力的去营生，一定是有他的目的啊。不管是说他是希望将来生活更舒适，或者是说想要让大家看得起，因为要达成那个目的，所以他才会努力又再努力，辛苦又再辛苦，因为那是对他有帮助的。好，假如有人说，哎呀，你每天没关系啦，你每天就五点起床哦，然后做做这个啦，又做做那个啦，然后记得哦，你不可以到处去玩哦，啊，一直你就忙到晚上十二点就可以上床睡觉，结束这么一个充实的一天。甚至是这么说，反正你就一直做下去就对了啦。好，假如是这样，你每天都没有目标的一直这样辛苦的做下去，你会做得下去吗？好，答案就留在各位心中就好。所以说，比较枝节的事情，应当也可以拿出来作为参考，但是千万不要本末倒置，否则一生就可能白白辛苦一趟了。这就好像说，现在佛门中有一个现象，明明说的是要办某某法会，可是你一到法会的现场，却是大家一起随着围挪啊，又犯拜啊，又课诵啊，又念佛啊，又持咒啊等等，结果大众一起这样铿铃锵亮咿咿啊啊之后，然后就圆满了。可是法会在哪里呢？法会是说法之会啊，是依于善知识的开示佛法之见，希望经听闻能够让众生远离无明，这样才叫做法会啊。所以说这样的现象就叫做本末倒置，因为说法之会的本已经被扭曲，被种种仪轨排场的末所取代。佛寺的法会都是说法之会，只是现在为了接引某一类的众生，所以只好有这样的方便的法会。那么你应当进一步去想想说，为什么要去课诵？课诵的目的何在？也许有可能会有下列的几种状况，我们就分别的来思考一下。第一种说，哎呀，反正闲着没有事做嘛，因为啊念佛啊，念念经典啊，哎，看起来好像是修行人一样。哎，善知识也说，哎，学佛就应该要课诵，那所以这一类人就喜欢修行人的那种格调，他充其量只是喜欢那个外相而已。好，第二类人，因为想要得到功德，听说课诵会有种种的功德 现在先不管说是应当称作功德还是福德了哈、哦。好，因为希望得到种种功德，而经典也这么说过，所以他就去客送。第三类人，他是要求佛菩萨乃至龙天护法的加批，保佑全家平安，然后事业顺利。好，心量大一点的话，他可能进一步要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等等。第四类人，他是想要达成经典中所说的某一个目标。有的人是要求神通，有的人是要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有的人听说佛的智慧无量无边，所以他是要求智慧的。第五类人，他只是单纯的就很喜欢客送，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那么喜欢。哎呀，想想说，可能是因为对佛的功德跟正量有具足的信心吧。第六类人，想要进一步了解说经典中所说的真正意涵，虽然现在不知道，但是想说，哎呀，读一次我不知道，那我就再读第二次，乃至说我每天都读，总有一天让我读懂吧。好，既然已经知道自己客送的目的何在之后，当然才可以在客送的种种方便之外，去补足说自己要达成那个目标之前所不具足的条件，进而达成自己的目的。而有的人听了我的说法之后，也许会有一点意见，他会说，哎呀，学佛要无所求才对呀，那所以客送也要无所求啊。就好像说，假如你一直有所求想要开悟的话，那你就永远没有办法开悟。好，假如你相信这样的说法之后，那就表示你可能在修学佛法上的福德之量还有所不足，所以才会被这样的假名善知识所笼罩。我们试着想想看说，单单学佛一词就已经指出说，我们是要对佛法的熏习或亲证是要有所求的，所以才会学佛嘛。更何况说，在这个过程中一定是有我们很多很多我们所不知道的事情，所以还得要进一步去求啊。而这个有所求，不妨是学人向上迈进的动力，怎么可以教学人要无所求呢？好，开悟一事更是如此。若不去求悟，那你基本参禅的动力都已经没有，更不要说你是不是有可能有开悟的机会了。好，现在回过头来说，前面六项的三项里面，比较有可能是修学佛法以来时节比较短的学人，基本上还不能称为学佛。那我们就来从第四项开始来简单的说明一下。第四类的学人，其中求神通的，我们暂时在这边不讨论，因为对菩萨来讲，神通是要在三地满心的时候才去求证的，也才不会因为这样而受到鬼神的干扰。好，这里面的第二类是念诵客诵阿弥陀经，或是客诵的时候再加上念阿弥陀佛这一类人。一般而言，他们是为了要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好，当然也有可能是正好是去参加助念，乃至于说有人是要用这个方式来压制自己的烦恼。好，有种种的状况。好，我们回头说，这一类人是为了要求生西方极乐世界而去念佛、去念阿弥陀经的。好，假如他没有这个愿望， 你觉得他课诵念佛会持久吗？或者是说，假如求生西方世界的愿已经有了，那你是不是应该进一步去随善知识熏习说，哎呀，西方极乐世界到底是怎么回事？比如说啦，哈，法藏比丘当时为什么要发那个愿？或者是说，到底有没有极乐世界的种种庄严？而这种种庄严的形成原因是什么？乃至说，极乐世界有上中下品的状况又是怎么样？那自己可以往生的到底是哪一种品位？然后要求生西方极乐世界要具足的三福敬业到底是哪一些资粮？好，熏习思维之后，你的愿心才会更加坚定，课诵才会更加有效嘛。这样才是这一类学人课诵阿弥陀经或者是念阿弥陀佛的时候所应当要注意的事项嘛，而不是只在注意那些表象上的仪轨如何又如何了。那这里面第三类要求智慧的，我们就并在刚才讲第六类的学人中一起来说明。接下来说第五类的学人，因为对佛的功德乃至他的正佛的正量信心具足了，可以进一步来修正佛法因缘，当然也就更成熟。所以现在我们来说说看，说当你是这种情况，你终日这样努力精进的课诵，难道你不想了解说经典中的真正意涵吗？譬如说了哈，心经假如不加上标点的话，那就只有短短的200多个字，是不是？但是这却是时下的学人课诵之中所必须的项目。可是假如我问你说，你为什么要这样课诵心经？然后你为什么又可以这样一天又一天的持续课诵下去？为什么？假如不是佛在过去无量世不辞辛劳一世又一世的到人间为众生说法，假如不是你一次又一次的愿意去亲近他老人家闻法熏习，那么不可能有今世你愿意去课诵心经啦。不要说短短的200多个字啊，即使是佛这么一个字你就有可能听不到啊。对呀，我们这个世间70多亿人口，多的是没有听过这个字的人啊，更何况说会对佛升起欢喜尽兴。可是世尊他老人家不时辛苦一世又一世来到人间为众生说法，到底所谓何事？当然是为了开示悟入啊。对呀，所以当你去课诵心经的时候，就应该想起这件事情，就应该想想说如何是佛的知见，应当如何悟佛的知见，乃至应当如佛，应当如何是佛入佛的知见等等。好，那这样你就不会说对不起他老人家一世又一世不辞辛劳到人间来为众生说法了。所以说到这里，你可能就已经泪流满面了，只是也许你强忍着对我说，男儿有泪不轻弹啊。或者也许你会说，哎呀，哭得这样涕泗纵横的，我好丢脸哦。可是我却要对你说，学佛的过程之中，这没有什么好丢脸的。同时我还要恭喜你说，菩萨恭喜你啊，你又回家了。 这意思是说，我们无量劫以来常在生死苦海中载沉载浮，蒙师尊他老人家一世又一世的为我们做这样子种种施舍，今天我们才有因缘又重新刻诵心经，就应当想想说，心经到底是要为我们说什么，而我们努力之后可不可能有因缘去亲证心经的密意，这样才不会枉费世尊他老人家的辛劳，以及我们每一个人一辈子的精进用功。好，第六类的学人，第六类的学人除了前面第五类学人的因缘以外，已经主动想要进一步修正佛法，进一步想要求智慧，这一类的学人就可能会说，哎呀，我当然知道课诵就是要求看懂经典里面的真正意涵啊，啊，可是没办法啊，我就是看不懂啊。所以有一些善知识就会跟他说，啊，看不懂没关系啊，你就这么看着，好，就这么诵着，啊，我们每天不是一样有很多不懂的事情吗？日子多了以后啊，不过不也是这样一天一天的过下去吗？啊，累积久了以后，总有一天你会知道了。啊，要是都懂了，还要诵什么经呢？因为自己都已经是经了啦。好，这位善知识倒也是有他方便之处了哈。而他也说，要是都懂了，还要诵什么经呢？因为自己都已经是经了。啊，这好像也有一些道理了哈，因为经典其实都是在说自家的风光，可是却不能因为这样转个画风，又跟学人说《金刚经》二十三品里面所说的“所言善法者，如来说非善法，是名善法”。简单的说啊，就是说你做了一切善事啊，都不要去执着，执着了以后这就是凡夫的事，不执着才是菩萨道。啊，可是这与佛法有什么交涉呢？因为这都是在意识心上的有无执着上面用心啊。可是《金刚经》与《心经》中所开示的却不是这个心哦。问题出在哪里？问题出在说，这个三知识其实他也不懂得要去亲近真正的善知识，熏习正确的般若之见，自己不去熏习般若的之见，正确的之见，也没有亲证金刚心，然后又怕重随他的弟子离开了他，因为跟真正的善知识熏习以后，知道真正的正法在哪里，所以会离开他。可是我们要说，这个善知识他为什么不去做双赢的事情呢？为什么不去做对自己跟自己的弟子有益的事呢？而反而要去做双败的事情呢？到底智慧是藏到哪里去了？其实啊，并不是没有智慧啊，问题就出在怕失去名闻利养啊。但是我却要说，假如真正能够与弟子一同前去亲近真正的善知识，熏习了正知见以后，名闻利养反而以后会不求而自然而来，而且熏习了正确的般若之见以后，再加上随一份修学五度的福业，我同样也会跟你说，哎呀，经典看不懂没关系，就这么诵着。所以说我们每天这样一直努力的精进课诵，不只是要我们注意其中的规矩仪轨等等，当然这些是可以拿来做事项上的参考，可是更重要的是，我们课诵，我们学佛到底所为何事？ 乃至于说我们是不是可以去了解经典中所说的真正意涵，能够这样去思维，这样去推动自己向前，再加上正确的熏习与修学，那么在修学佛法的过程中才会更快的进步啊。今天说到这里，阿弥陀佛。
黄密与真密，平时导师著，全套四集。本书将西藏密宗所秘密传授之男女双生修法完全公开，并且涵盖藏密的所有秘密以及其错误的中观见、如来藏见等。藏密的所有法义于书中都有详细的阐述、分析、辩证，欲了解藏密本质的学人不可不读。